1978年12月15号深夜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我听到安克志大使用这样子一种态度，说他要单独来见我们的总统，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早上清晨的9点来见我们的总统？我有一点点特殊的一种感觉，是不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了？
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安克志接到华盛顿派来的密电，匆匆离开美侨商会的圣诞派对，拨通了蒋经国秘书宋楚瑜家中的电话，要求把隔天早上觐见蒋经国的时间提前。宋楚瑜直觉大事不妙，
我说如果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你不能够等到明天上午7点钟才来见我们的总统，你应该今天晚上就立刻要来见我们总统。
宋楚瑜从新店飞车赶到七海关底，通过森严的警卫叫醒值班的医官，然后穿过起居室来到蒋经国的床边。这时已经过了凌晨，他鼓起勇气打开了床头灯。
经国先生，这个睡眼这个秘密的等问什么事？我报告总统，我并不清楚，不过显然好像有一些很特殊的状况，他必须晚上来见总统。经国先生犹豫了几秒钟，你请他来。
外交部次长钱富也随后赶至。
那么到了1点多钟，电话来了，说是马上就要来，你赶紧赶来。我就坐了个计程车，飞车到七海关底进去嘛，经国先生已经衣服穿好了在等，楚瑜也在那里。那么安克志当时就读几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美国跟大陆建交的公报，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声明，第三个是卡特总统的讲话。这个念完了大概20多分钟。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就是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连华盛顿少数的决策几位知道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总统卡特、副总统 Mondale、 国务卿 Cyrus Vance、 国防部长 Brown，还有第五个就是 Brzezinski， 连在国务院主管我们的费浩伟 Harvey Feldman， 他是12月15号早上到办公室去，他泡杯咖啡啊，准备要开始坐下来办公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卡特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要宣布跟我们断交，跟中共建交。
Good eveningI would like to read a joint communique which is being simultaneously issued in Peking at this very moment by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1st, 1979.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against it, so we never sent a dispatch.To our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All of them w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China an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instead of, we just bypassed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o one knew?
No one knew. And, of cours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knew, and Dr. Brzezinski knew, and a few of us, but it was very close to hell secret. And the big altercation was about what to do with Taiwan.
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今天大家心都非常沉重，美菲决定进一步的勾搭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的消息，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根据美国2013年解密的外交档案，国务院原本建议卡特总统提早通知台湾， 但担心美国国会介入而决定保密，导致蒋经国只有不到七个小时的时间因应变局，但也因此激怒了国会，为台湾关系法的诞生埋下伏笔。
I got a call from Holbrooke at the time to come to the White House and that we're making an announcement. That was 1 hour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I was very angry that Carter took this role on his own before notifying us. And we've worked for years on doing this, and here Carter comes along and disregards Congress and makes the announcement on his own. It was totally disconcerting to all of us, whether people were pro-Taiwanese or were pro-China.
In our strategy, one of the questions was, when did we inform Taiwan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eak relations with them? And the way the papers were written, we had to give them 3 weeks advance notice. But that was hopelessly unrealistic, because within 3 weeks they could have gotten congressional support to not go ahead. So we ended up giving him last minute inform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eak relations. And that caused Congress to be very angry. But it was unavoidable. If we'd given him earlier advance notice, it wouldn't have, we probably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事实上，卡特被建议早两天给我们通知，但是卡特不许，他说台湾对于我们的国会工作太好了，如果有两天的时间，他们一定在国会整我，我不要，所以最后一分钟再告诉他们。
根据美国国务院后来解密的外交档案，卡特政府当时与中共谈判建交之所以保密到家，除了担心美国国会介入之外，也非常担心台湾可能被迫采取的反制手段，包括打苏联牌、发展核武、宣布独立，或是干脆与中共和谈统一。美国国安会1977年的一份备忘录更指出，台湾可能在2年到4年之内进行核爆试验。尽管蒋经国曾明确告知美国不会发展核武，但美方仍要求台湾以书面形式做出保证。
国家安全问题也是讨论的。
我在1975年这个1月1号开始上班。我4月1号就碰到跟马康卫大使，他提到要从台湾把核子武器撤走这些事情之外，其中最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那时候蒋经国先生还担任行政院的这个院长，经国先生啊非常明确的告诉了这个美国的大使安克志，明确地告诉他说，我们中华民国不会做这个原子弹，不会做不是说不晓得怎么做，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但是我们不会去制造原子弹，而且很明确地跟安克志大使表达我们这个立场，我们会做，但是我做了以后我也不能用，因为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
至于当时两岸和谈的可能性，中共在1979年1月1号美中正式建交当天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和平统一的说法取代解放台湾，并宣布停止炮击金门，但蒋经国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回应，他并向美国媒体表示，与中共谈判是自杀行为。
我要再度、再叮短贴地忠告国人，我们绝不与共匪后代， 否则就是迟迟灭亡。
摆放在蒋经国办公室的这个忍字，反映的不只是他的心境，也是台湾当时的处境。前夫回忆，那天晚上蒋经国反复逼问安克志，美国曾经要求中共声明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共难道答应了吗？
I think we've achieved normalization with due regard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I fully expect and I'm confident about there'll be there too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ver time, but there will not be any military force used against the island.
事实上是使得他们双方曾经犹豫过建交前面稍微耽误一点时间的原因。美方说希望你保证不用武力对台湾，大陆说我不可能不用武力，结果就变成说美方希望 expect 大陆啊不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后来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说，这个武力的使用和威胁是美国的 grave concern 啊。
当时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的伍尔夫，在美中正式宣布建交之前，曾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与邓小平谈到台湾问题。
We had a very cordial meeting, very cordial. And as the meeting closed, he took me aside and he said to me, we're two old soldiers. He said, you know,He said, well, tell President Carter that we can put the Taiwan question aside and adopt the Japanese formula and go on from there, and then we'll move towar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which I did. And within 2 weeks, I think it's 2 weeks or 3 weeks, we had the whole question of normalization.Deng Xiaoping said to put it aside and Taiwan will fall, this is the exact quote, Taiwan will fall like a ripe apple from the tree.
美国政府2013年解密的档案显示，白宫事后派人向尼克松简报美中建交一事。尼克松致函卡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是否获得北京保证不对台动武。尼克松认为卡特在美中建交一事上操之过急，但他也通过国安会转告卡特这一句话：台湾会生存下去。
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 a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我们的媒体因为截稿的时间普通是11点、12点，那么他们挑2点来告诉我们已经过了截稿的时间。我们民众听美国之音的很多，尤其他们想学英文听美国之音很多，美国之音播了他们就知道了。
我必须要这样讲，当美军电台和美国之音和美国在9点钟，就台北时间9点钟在宣布的那一刻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我们的民众完全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政府到底怎么回应，台湾真的会乱，尤其那时候还在选举。如果我们的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让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国民啊认为政府很软弱、很无能，啊，讲的话都软趴趴的，做一些事情啊没有章法，这个的冲击可能比外患还要来得严重。
1978年12月27号，前夫在机场发表强硬声明。
Mr. Deputy Secretary, as an official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has been your country's long-standing friendly ally and has fought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your country several times. I meet you here at this time with a heavy and painful heart. The assurance of 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s in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Carter has stress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the soul of American diplomatic policy. It seems ironic then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should have decide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cognize the most tyrannical regime in th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Carter has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initiate discussions with your president and your other senior officials. In these discussions, my purpose will be to establish, together with your officials,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our future relationship.
我大概那篇东西1500字，这个 Christopher 讲话讲了150个字，完了就上车，我的车先走，我就看到群众跟来的时候不对，来的时候都是学生，蛮好的，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些像是暴徒一样子的，拿了棍子，拿了什么东西。
M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ent over to China, and I mean to Taiwan, and he was physically attacked on the street by irate Taiwanese.
我的司机吓死了，鸡蛋番茄，我说你赶紧，他因为那个车子的窗子啊，前面都可以控制的。我说四个窗子都打开，打开外面的学生看到我就叫加油啊，前部长、前次长努力啊，那个就看到暴徒叫，管他是谁，拉出来打死再说。那个狰狞，有狰狞面目，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第二天早上，蒋经国先生要我把这个警总总司令、宪兵司令、警政署长叫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当场有没有照相？没有。我说你们一定要查，学生是有人发动的，我知道一定是党部发动的，至于那个插进来的暴徒怎么回事，
是有组织的吗？
有组织的，他们告诉我说是你那一天下午从中立有10多辆计程车带了番茄、鸡蛋、竹棍和这个什么往台北去。那么 Christopher 受惊，这个安科志坐在左边受伤，眼睛旁边被查。这个 Christopher 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个，他所以他吓得马上要回去，不要再继续，被安科志 pacify 让他回。后来28号早上，先见了经国先生，保证他的安全，才坐下来谈判。
这个美国大使在电话里面非常非常歇斯底里的说 ：“James， 他对我客气的时候叫我 James， 你晓得吗？那些 rioters 就是那些暴民，他用的是 rioters。他说，好，那些暴民拿着竹竿，把玻璃敲破，啊，你晓得，我看他们眼睛里面都有血，有血丝的意思啊，这个 blood in their eyes， 他说向他们来袭击。”我说大使先生，你必须要了解，美国无预警的跟我们中华民国断交，你现在晓得你现在被这些人来抗议的 demonstrators 来向你抗议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像台湾整体当跟美国无预警断交的时候，台湾的安全不是一样的，也受到安全的威胁，他们也是 frightened， 也非常的不安吗？他绝对不是对着你们这些代表团的人，是觉得要向美国政府和美国的这个总统啊表示抗议的意思。
当时甚至还有一辆计程车在外交部的门外引火自焚。而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们也是群情激愤。后来当选台湾总统的马英九那时正在哈佛攻读法学博士，
听到消息说卡特总统要上电视宣布一个重大的事项，所以我们大家都跑到中华青年联谊会就等。果然他在那地方宣布他跟中华民国要断交，要撤军，要废约，就是废那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当时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也不知道我们在美国读书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在那边一面抗议一面真的流泪。
In recogniz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 it is a single government of China, we are recognizing simple reality.
卡特总统做了宣布之后，他自己很得意，他说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 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也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就以这个主张。
和马英九一样，就读于哈佛法学院，同样也是受孔杰荣教授指导的吕秀莲，则是在断交前就回到台湾，从事反对运动。
我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工作那我的指导叫 Zary Cohen， 他当时是亚洲顾问所以经常有 paper。那我读了很多他的 paper， 那我看美国的新闻报道，就越来越觉得不妙，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务卿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都纷纷到中国去访问整个气势让我觉得好像他们要舍弃台湾的样子。最后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说，我想放弃你给我的这个要继续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想回台湾不过我回去我可能会坐牢他就回应就说，那我就去声援你， I will wait flag for you in Taipei 我们当时就是有这样师生的对话但不幸后来真的就这样发展。那12月16号对我们当时正在参选国大代表或者立法委员来是很关键的，蒋经国就宣布宣布就是说选举停掉第二个就是这个国防军事全面戒备，然后这个民生经济要稳住他做一个三个宣布。那接着下去就有点半戒严的状态，最后克里斯多夫正式要来谈判被一群人包围，他们非常愤怒。后来才知道那都是桃园来的人，那些人是因为听过我演讲，就果然是发生了，所以他们非常愤怒。
薛院长今天特别呼吁，
就在海内外的抗议声中和动荡的局势之下，艰苦的外交谈判在台北与华盛顿两地展开。
我是念外交的，我只相信谈判，我不相信你们这些 demonstration 或者 people power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安全，我们过去是在你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之下，以后还有没有？
两方面关系的性质成立代表处或者是办事处名称、数字、待遇等等，这个谈谈了很久。
我们有军售，让我们有这个防卫性的武器，而且有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人家来打我们，美国会来帮忙，还有没有？
这个名字将来代表机构的名字拖了好久我们提的名称美方说 no， 换了 no。
他说这个我们现在都不能答复，这个美国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子，卡特政府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所以整个那个谈判不是谈判，是 monologue， 都是我一个人在发问，发各种各样的问题答不出来
虽然坐在对面的是我多年的老友，但是为了自己国家利益都站在自己国家政府的立场想办法 来争取维护。
1979年1月29号，邓小平选在农历大年初一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I think the secret to the quick acceptance of a new Chinese-U.S. relationship by the American public was due entirely to the character and the good humor and the, you know, down-to-earth nature of Deng Xiaoping. He was an instant hit with people in Washington, D.C.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news media. He wore a cowboy hat in Texas, and he went visit Atlanta at my request. And so I think that that hi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of a good-natured, down-to-earth, honest dealing guy came across to the American public as, okay, China must be all right instead of evil people like we thought before.
但当时也有美国民众加入抗议的行列，提醒各界看清邓小平旋风背后的红色中国。
邓小平到华府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在华府举行非常大的一个抗议活动。我是从波顺到纽约，在纽约吃了一个早饭，然后再赶到华盛顿。这个车程差不多有8个小时嘛，8个小时还不算长的呢。我刚刚讲嘛，就是芝加哥来的，甚至有从 Wisconsin 来的，他们包游览车一开就是20几个小时，大家都这个义无反顾，牺牲睡眠，牺牲工作，就是要表达一个抗议的声音。
邓小平1月30号以整天的时间走访国会山庄，与85名参议员和40名众议员参叙，希望就美国对台军售一事进行游说。
I was one of the hosts. We held a meeting with him. He wanted to have more of a determination of how we were to act in the futu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put into the debate was the fact that regarding our arms sales to Taiwan, that China should have no role in making that determination. They strongly objected to anything like that. They felt that the question of arms sales, they should have a role in determining what are known as defensive equipment. But we said no. We make that determination. The Congress and the President.
邓小平访美结束后隔天，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就卡特政府提交的台湾综合法案举行听证会，一出讲情、讲理、讲法的大戏在国会上演。美国三大电视台均大幅报道，公共电视网全程实况转播。
When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then provided its own draft legislation, the Taiwan Enabling Act, it was immediately rejected by Congress because they felt that it was woefully inadequate to address U.S. interests vis-a-vis Taiwan.
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在国会休会的时候，所以把国会激怒了。国会议员看到他送来那个法案，叫做《台湾授权法》（Taiwan Enabling Act）， 内容空洞，对台湾的保障非常的不够，所以把它改头换面。那在参议院呢，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辩论啊。
克里斯托弗和安克智出席作证，质询的参议员包括保守派的高华德、自由派的肯尼迪和中间派的多尔。高华德甚至到最高法院告卡特违宪。
I was later on a trip actually to Taiwan and among other areas of my concern. And he sent me, Carter and Holbrooke sent me a telegram saying that I should not go. And I, in other words, stopped my visit to Taiwan. If I had not made that trip against Carter's wishes,there may have been a whole chai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 think they were reassured, which was most important, that they were not being abandoned. A book that I wrote about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 dedicated to my wife that we had been to Taiwan many times, and Taiwan was a friend. And she said, how can we do this to these nice people and people that we have been allied with for a long time? This was the inspiration, really, on my part, f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台湾关系法它主要的功能啊，一方面在法律上呢，回复啊中华民国因为美国啊转移承认啊而失去的法律保障，比如说他就很大胆的认定中华民国，他当时叫我们台湾了，在美国法律上或者是美国法院中都具有外国或者外国政府的地位，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条文。按理说，如果我们是被撤回承认的话，我们更不能够构成一个法人了，国际法人。可是这个等于说恢复了。
The point they call it unofficial relation, but it is the law of the land. This is the only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e have like this that was passed by both houses of Congress and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So it's the law of the land. It supersedes.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any other communications.
还有呢，政治上，他认为中共如果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啊，这个呢，对这对美国构成一个严重的关切，美国会表达严重的关切，所以一个 grave concern， 他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这就也就是说，美国会持续的提供这个台湾当局啊防卫性的武器啊。
And my objective.In all of this was the protec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o avoid war.
The Taiwan Act that we got through the House and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cessfully, as you said,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aiwan, it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4月10号，卡特总统把它签署成为法案，台湾关系法可以说要比先前那个台湾授权法要周到太多了。有因为有这个法律的关系呢，不但这个台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同时呢也多多少少也牵制了中共。
根据美国国务院2013年解密的档案，邓小平曾向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抱怨，台湾关系法让蒋经国的尾巴都翘起来了，成为美中建交后第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中方并就台湾关系法向卡特政府提出3点正式抗议，除了认为此法干涉内政之外，其中最令北京无法接受的就是有关处理台湾不动产的条款。
后来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一条呢，我们把它叫做双向源条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在美国所取得的财产啊，如果是在1949年以后的话呢，就是归中华民国所有。那个双向源那个财产本来呢是在这个1949年以前取得的，按理说呢，按照国务院的标准可能要交回中共了，但是当时呢这个美国国会啊觉得这样子对台湾的保护不足啊，所以就定了一个条款，很清楚的就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所有权不受影响。
双向源是一个在华府是最大的独家居住的房屋，有18多阴谋，所以从1930年代就是我们驻美公使大使的住宅，我们非常在意，所以在断交一直到1月1号开始之前这一段，我们就把双向源以20块美金的代价卖给这个周以德议员做 co-chairman 的自由中国自由协会 Friends of Free China， 但是呢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务院如果说让中共取得所有的财产，那还是要交取的，所以我们的朋友就想尽办法在台湾关系法里面把这一个东西写进去。这个财产价值不高，但是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来讲，精神的意义、心理的意义非常重要。
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军售以及法律地位的规范，奠定了美台关系发展的基础，效力追溯回1979年1月1号。而就在美台两地降旗之后，双方正式的外交关系画上句点。
那天我们降旗的时间是定在下午4点钟，那已经是冬天了嘛，双向园那个所有的树啊叶子都掉得差不多了，剩下来一些黄的掉到树上，地上都是一些落叶啊，凄风苦雨。就在前一天呢，费浩伟他前一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 CJ 我知道你们明天要降旗，我可不可以来？因为其他的外交先例啊，降旗的时候当地的驻在国啊主管官员很少说跑来的，跑来很尴尬嘛。我倒提醒你要问问你的长官，你的长官同不同意啊。后来他过了一下打电话给他，他没问题，我们上面同意了。我说那你可以来。他后来来了双向园之后啊，就有人看到他很不以为然啊，就指到他讲，你还有脸来我们这儿吗？所以搞得这个费浩伟很尴尬。后来我看了情况不对，我就去，我说 Harvey come over， 我就把他带到我旁边站。站的时候，当我们杨锡坤讲话唱国歌降旗的时候， Harvey 就抓到我的手哭了，然后降国旗啊就下来了。那个场景啊，不是在场的人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它不光是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它是一个 mental spiritual sentimental 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人真的掉下眼泪。所以杨锡坤大师讲话今天虽然我们这个断了交，我们希望有一天会来， We shall return， 他引用这个麦卡瑟的一句话。
MacArthur called Taiwan an 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弟的父亲曾在麦克阿瑟将军麾下服务，1960年代担任驻台美军顾问。杨苏弟回忆年少时父亲在高雄执行协防台湾的任务。
毛泽东 was still quite militant. They used to shell the islands, you know, the Matsu and Jinmen islands. There were clashes in the Taiwan Straits. As I say, we used to bike to Tsuying all the time. And Tsuying is the Navy base, as you know. I remember one day we were told,You need to go down to the harbor there because something has happened. So we went on our bikes, and there was a Taiwan destroyer in the harbor that had been in a fight with PLA torpedo boats, and it had big holes in the side of it like this. My father was a U.S. Army lieutenant colonel, and he said, well, we were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ready to fight a defensive war if they were attacked.But we were also concerned that after the disaster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iang Kai-shek might be tempted to launch a counter-invasion of China. Guangfudalu! Guangfudalu! So what they would do is they would be alert to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KMT Army was practicing amphibious landings.
断交之后，美军第七舰队在台湾的分遣队撤出。
1988年，前总统蒋
而随着蒋经国去世，反攻大陆的口号也走入历史。而美国与台湾，则是依照《台湾关系法》，由美国在台协会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继续所谓的非官方关系。
TRA also created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Which serves as sort of a de facto embass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
When I went out to Taiwan, I had to formally resign from the Foreign Service, even though I was being paid by the U.S. government.
It's a fictitious relationship. It's a fictitious operation.
We could not mee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ir offices. If we had a meeting, we had to go to a...restaurant or a tea house or something, and it was so artificially cautious. in retrospect, that would have been foolish, and we should have just said we won't make that choice.
The whole question of a one China policy is something that's a figment. We have a policy of one China. We deal with the China. We also have a policy of dealing with Taiwan. That'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ving informal relations with Taiwan doesn't mean we need to be rude. We can treat them with respect, and we can treat them as our good colleagues, even if our relationship is informal.
回头想想，这四十年是对的，真的是 incremental， 一步一步，台美关系在改善。
1994年，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改名为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2011年，双向元第一次举行双十国庆酒会，美台之间的外交限制逐步松绑。2018年，特朗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促进双方高层互访，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回首美台关系，这40年来可说是经历了惊涛骇浪。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爆发，克林顿派遣尼米兹号与独立号航空母舰巡弋台湾海峡。2000年，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当然，在2000年，阿扁啊要来参选总统，迄当时中国的总理朱镕基嘛伫选前三天来讲，支持台独没有好下场。
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
安尼文讲有好，武的来，文的也来，但是呢，阿扁啊，甲咱李前总统，拢总无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拢总有这个机会来当选台湾的民选第一位甲第二位的。
We went to RBNs and they were just so exci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we were there when it was clear that he had won. And people were just going crazy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you had a Taiwanese president.
So, boy, Taiwan, 会当来解读解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会当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的民选，到最后总统会当直接由人民来投票选出。自头至尾，拢总有美国的因素，所以台湾的民主化是美国政府安尼难倒卡手。那要讲一句较俗语的话，就是左三思。
2000年，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然而，陈水扁在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导致美台关系陷入紧张。
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简单讲，台湾甲对外的中国一边一国，得爱分得清楚。
2005年，北京提出反分裂国家法，有意借此与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分庭抗礼。
草案规定，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条件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008年，马英九上任，提出外交休兵的主张，缓和两岸关系，并举行历史性的马习会。
马习会啊，马习会，我消息出来以后，美方就表示欢迎。等到开完了，我们的专机回到了台北，一个小时之后，在美国华盛顿有六个单位，包括国务院、国防部，还有国会的各种党团，都发表声明，表示肯定。在这以前是没办法想象的。对，我们好像以前都是敌人嘛，我选择美国就要跟大陆为敌，我选择大陆就要跟美国为敌。可是我们在这里做到说，我们跟大陆这个进行最高层次的会晤的时候，美方反而表示支持，而且我们是在开会前差不多将近五天跟大陆最后一次谈判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大家相互提醒对方，我们要跟老美打个招呼哦。对，同时结果崔天凯跟沈女荀几乎是同时打电话给Susan Strongton，就是国务院这个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多么的欣慰。
2016年，蔡英文当选，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性总统。
今天的选举结果是向世界证明，台湾人就是自由人。
同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And I promise you that I will not let you down. We will do a great show. We will do a great show.
2016年12月2号，特朗普接获蔡英文的祝贺电话。
川普总统上任之前，他就有接受了我们总统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恭贺的这个电话。那当然我们做了安排，那我也坐在旁边，那我们听到两个领导人之间非常温暖的一个对话。
I took a call. I heard the call was coming probably an hour or two before. It was a very nice call. Short.
当时的电话大约是10分钟左右，那彼此互相针对区域的形势交换意见。那当然最让我们高兴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跟美国总统当选人去跟他恭贺。那川普总统他是非常的高兴，那他也去形容他当时的整个选战的过程等等的哈。
I don't want China dictating to me, and this was a call put into me. I didn't make the call, and it was a call, very short call, saying congratulations, sir, on the victory.And why should some other nation be able to say, I can't take a call? I think it actually would have been very disrespectful, to be honest with you, not taking it.
那双方也认为说台湾跟美国之间也是立据于共同的这个价值，共同的利益所以接下来彼此也要推动更好的台美关系。那我想这个都是让大家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I fully understand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I don't know why we have to be bound by a one China policy unless we make a deal with China having to do with other things including trade.
40年前，美中苏大三角翻转美中台小三角，40年后，大国交易再次牵动美中台这盘三角棋局。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and everyone else. I mean, I think.
卡特回忆40年前莫斯科对美国联中抗苏的反应。
They were quite irate and attacked us through diplomatic means, complained quite bitterly, and said that we were lining up,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gang up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在40年前，那时候是美国跟苏联的冷战的一个高峰，所以美国希望说能够跟中国结盟来共同对付 那时候的这个苏联，所以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可是也因为当时是这个背景，所以台湾真的是被当作一个棋子，那就被牺牲掉了。
好，那过去认为说我来联合中国，让它和平转移，是要来对付 Russia， 那认为中国会改革开放，然后跟美国站在同一阵营来对付俄国，没有想到就是养虎为患。
四十年前关系正常化的美中两国，四十年后陷入贸易战与战略对抗，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再次出现180度的转向？麦克阿瑟将军口中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是否将再现？
四五十年前美军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高雄就是一个重要城市跟重要港口。
I think US credibility would be irreparably damaged if we sat aside in the face of a direct threat to the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of Taiwan. And I think our military planners take that seriously.
Flying jets, fighter jets and bombers around the island certainly does not help at all. It hurts stability. It damages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hip. And it damages any attempts by China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Taiwan people.
美台之间的高层互访、对台军售以及美国军舰巡弋台湾海峡的频率都在不断的持续增加。
我想美国的这个军舰在南海这个区域，或者是说在那个台湾海峡这个区域，他们的活动哈，现在是越来越频繁。那他们的这个做法是在国际法之下，通过国际的这个水域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好，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对台湾来讲应该是一个这种对台湾安全的一个显示。好，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防卫的能力。那我们台湾面对的这种武力的这个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充实我们自己的这个国防的实力。
台湾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资产，就是我们战略地位。我们的确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守门人，这个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美国只有有一天自己力有未逮的时候，才会放弃台湾。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美国绝不轻易放弃台湾，北京也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四十年前，四十年后，台湾是否面临同样的困境，亦或是从未走出地缘宿命的三角棋局？
历史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根绳子。镜子让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犯过什么错误，我们放下过去的恩恩怨怨。
It had to be done, as I said earlier in the interview.Very secretly, because we had a lot of people who were opposed to it.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opposed to it. A lot of the business interest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Taiwan were opposed to it. And many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opposed to it. So I decided to do it, and I was successful in doing it.
你标榜人权，可是你完全牺牲了我们的人权。我说包括我在内，所有我们的 freedom fighter 通通被打入黑牢。我说你应该为台湾道个歉。
历史不是一根绳子，永远把那些恩怨情仇绑在一起，让我们不能够携手合作。为什么我们不把手上的绳子解开，相互合作，我们一起共同推动繁荣的一些愿景？
四十年后的台湾早已走出断交震撼，挥别阴霾，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While our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respect our One China policy, as reflected in the 3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merica will always believe that Taiwan's embrace of democracy shows a better path for all the Chinese people.
台湾不再是美国官员口中的问题，而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那在1996年， 台湾第一次推动总统直选，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民主国家之后，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关系起了一个这种啊制度性的这种变化。也就是说，美国不只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战略的这个棋子，而是认可了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成功，然后把台湾当成一个典范。好，我想在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美国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包括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国务卿，常常称赞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灯塔。美国最近常常在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台湾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而且台湾是一个国际良善的力量。我相信美国在形容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字眼。那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在美国的整体对外关系里面所占的这些地位。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as been very impressive about Taiwan's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s, you know, clearly we had some shared values, but over time we now have more shared values as both our liberal democracies. I think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never been better.
一度被荒草掩埋的美国大使安克志的官邸，变成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和电影院。当年凄风苦雨的双向园，成为展示台湾软实力的舞台。而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则是象征美台关系全方位增进的精神堡垒。
Th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ensure that freedom and openness flourish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n this endeavor,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friend than Taiwan. Taiwan is a democratic success story. It's a reliable partner. It's a force for good in the world. 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more like Taiwan.
Endur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partnership that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time. Let's pledge to bring this enduring partnership to the next level. Let's turn Taiwan into a regional hub that connects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that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can bring the light of hope to people longing to be free.
而对台湾友好的美国国会议员也薪火相传，在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之际，陆续提出多项友台法案。
40 years have proven that we have reached the objective, and it is still our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exist.And hopefully it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40 more years.